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不可以随便猜测神话语里没有提到的事情。
圣经静默不提，我们也应该保持沉默。既然根本没办法从圣经里找到任何根据，而那些人呢，却硬是在圣经只字不提的地方大做文章，得出了结论，结果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是非常清楚和真实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圣经并没有特别的提到某个问题，而我们怎么样谈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给我们举出几个强而有力的例子，让我们有原则可以依据。第一，知道怎么样处理圣经静默不提的事情。第二，对于为一个假定的益处而歪曲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它？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为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四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继续查考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撒旦在圣殿的殿顶第三次试探耶稣。第十和十一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省略了重要的部分，只引用前半节，那是他最拿手的伎俩。他叫耶稣从殿顶跳下去，让群众看到他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必定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不应该为了想要证明什么而故意冒着生命危险，那是试探主我们的神。耶稣不会为了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故意铤而走险的。第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第十四和十五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圣灵带领耶稣，充满他，又赐给他能力。我们信徒与耶稣一样，跟圣灵有相同的关系，能够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引导我们，给我们加添能力。在那个时代，加利利是个人口众多的地区，可能有着300万人。耶稣回到拿撒勒住了30年，大家都知道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第十六节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导人。犹太人每天都要从经卷里选出特定的一段经文来诵读，直到今天还是照着惯例要读这段特定的经文。第十七到二十节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大声把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念出来，但是他只念到一半，没有把弥赛亚所要做的全部事工都念完。那是因为弥赛亚前后有两次降临。以赛亚书61章的后半段描述他第二次降临时候的事情，耶稣念的呢是关于他第一次降临所要做的事工。所以他说他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句话的属灵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比较一下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事工，就会发现施洗约翰并没有宣讲福音，他只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修直他的路。而耶稣基督呢，却传讲福音，为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福音。后来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些工作就是见证耶稣，表明耶稣确实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读完了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把书卷合上，坐了下来。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们都知道这段经文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耶稣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在传道初期就向这些犹太人宣告自己正是弥赛亚。第22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都愣了，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嘛。第23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就是说我们听到你在加百农行了不少奇妙的事，那你在这里也行出来给我们看看呀。路加福音第4章的24-26节里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犹太人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认为救恩是单单赐给他们的，其他的民族都没份儿。所以当耶稣指出历史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动怒了。在以利亚的时代发生过3年半的旱灾，耶和华差遣以利亚去帮助在撒勒法的寡妇，那是在以色列境外的啊，而且那个寡妇不是犹太人。第27节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哇，这耶稣这番话足以使每个犹太人都怒气填胸。第28-30节里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 撵他出城。他们的城呢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他们把耶稣带到山崖上，要把他推下去，他呢却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第31和32节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讲话是带着权柄的，耶稣的话带着权柄，所以他们就很惊讶。第33和34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污鬼都认识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这个被鬼附的人一看到耶稣就大声喊叫。好，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的35和36节继续说，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有赶鬼的仪式，他们使用一套很长的仪式去驱赶污鬼邪灵，那实在是一种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在这里呢，耶稣只是责备污鬼，命令他们出来，他们就出来了。众人很惊奇说，哎哎，等一等，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只说了几句话，那些污鬼就服服帖帖的出来了。啊，究竟这是什么道理啊？他用什么权柄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37和38节说，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耶稣出来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西门是已婚的，这里提到他妻子的母亲。有趣的是，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使徒的妻子。既然圣经从没提起他们，那么我们不必做任何的推论。圣经沉默不提，我们也应该保持沉默。既然在圣经里找不到任何关于使徒的妻子的参考资料，没有可参考的根据，圣经在这方面沉默，那我们就不要胡乱的猜测。所以有些人呢，推测他们是二等公民啊，或者类似的什么猜测，那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圣经在这方面根本就是沉默不提。我都是感到很惊讶，有许多时候人们总是喜欢针对圣经沉默不提的那些个地方说三道四，特别针对这些地方写书讨论。你知道吗？既然根本没办法从圣经里找到任何根据，而那些人呢，却硬是在圣经只字不提的地方大做文章，得出结论，结果呢，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彼得是不是还在婚姻里，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岳母患了重病，害热病发高烧。热病这个词儿呢，用的是希腊文的医学名称。这里用希腊语呢，啊，他家里派人来求见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路加福音第四章的39节里说，耶稣 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西门的母亲退了烧啊，就去弄点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天下的母亲都会这样做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的40到44节里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他住，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要是那里有204个城市，人口呢都超过10000人，那么要走遍这些有人口相当多的社区，要走遍加利利地区的204个城市，进入每一所犹太会堂里去传福音，可真得花上好一段时间呢。耶稣的传道事工渐渐受到犹太百姓的欢迎，他行的许多神迹也都被传开来了。现在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去，群众总是在拥挤他，想接近他。根据马可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呢，在那个时候，无论耶稣到哪里，群众老是拥挤着他，简直叫他寸步难行。好了，现在我们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5章。路加福音第5章的第1节里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种情景对我来说呢，真是一件兴奋的事。犹太百姓想尽办法要来听神的道，似乎在他们的生命中首要的事就是来听神的道。他们拥挤耶稣，就是想要听到神的话。但是经文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湖又叫做提比里亚海，也叫做加利利海。当你一听到海这个字啊，脑海中必定会浮现出一片啊带着阵阵咸味的海洋的景象。但是呢，格尼撒勒湖并不是海。我觉得它应该是个湖泊而不是海。它的水呢不是咸的，而是淡的，可以饮用的。可是呢，它叫加利利海或者是格尼撒勒湖。路加福音第5章的第2和第3节里说，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1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耶稣为了稍微离开拥挤他的群众，就征用了西门的船，然后上船对西门说，请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让他能够在不被群众拥挤的情况下教导他们，同时呢也让他能够看见在群众后边的人。在加百农一带呢，是沿着加利利海的岸边，有整片的山坡地，它的地势呢是随着加利利海一直伸延到海边，所以呢只要稍微离开岸边，就像处身在一个露天剧场般的场地里面，你可以在那里教导那些拥挤着想要听神话语的群众。路加福音第5章的第4节里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想要满载而归，就得要拉上一网的鱼啊。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五节继续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西门挺有礼貌的想拒绝耶稣的要求，他说，主啊，我是个渔夫啊，捕鱼我在行啊，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捕鱼，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啊，因为白天温度慢慢的上升，鱼儿呢都往水深的地方游下去了，而他们的网并不是在深水打鱼的那种渔网，而是在浅水打鱼的渔网，渔网还附着浮漂漂在水面上，渔夫呢只要把网撒下去，在船边呢就围成一个圆圈就行了。那一天呢，他们已经打了整整一个晚上了，可是啊，一点收获都没有。你一定要说啊，现在当然不是打鱼的时候了。可是西门又说，夫子，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许多时候，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和我们听从主的指示而获得的，这两者之间往往有着强烈的对比。我想到人们是靠着自己的想法所付出的许多努力，往往浪费了多么多的时间呢、精力和金钱呢、我们一看到有需要做的某件事工，就马上坐下来策划啊，怎么样才能够使用最好的方法来完成这项事工呢？我们研究出了一整套的计划，然后呢又去募款找经费来支援所策划好的这些计划，接着呢我们就会组织一个委员会，总之呢我们会构想出各种方案，让我们能够把这项计划付诸于行动。当然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确实看到一些按着人的构思策划而想出来的相当不错的事工计划。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和你一起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在加利利一带教导群众的旅途中，曾经在许多地方停留，难怪他从没有离开自己的家超过200里。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指出，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设立了榜样，叫我们要与其他信徒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亲密的聚集，彼此相交。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我们带来神的祝福，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请查克老师查考路加福音有关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事迹，请您准时收听，并且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领受主的真道。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您同在，愿主赐福给您，使您在这一个礼拜里能经历神的美善， 您的生命充满着赞美和感恩，愿您被基督的灵所掌管，与他同行，常常的行在他的爱中，能在黑暗处发出光辉。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要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一起跟您继续分享查考路加福音第五章中的宝贵信息，请您能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